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房子有没有投资价值啊？那这两天呢，有人发邮件给我来问，我直接告诉你啊，其实一般来讲，我认为是没有投资价值的啊。为什么没有投资价值啊？还有人说啊，最近这个他都没发现，原来马来西亚买房，这个所得税啊，就是要交30%，怎么这么高啊？我从来没见过，我们在中国都不用交的，对吧？他说怎么忽然才发现？我说你不用担心30%的事情，这个不是你需要操心的，知道？他说为什么不用操心啊？30%呢？怎么不用操心？我100万马币买进来，我150万卖出，对吧？中间50万的利润，那30%15万就交给政府了，这怎么能不用担心呢？我说你真的不用担心，为什么不用担心？因为房子它压根就不会涨，知道吧？你只有涨的时候才要交税，他妈的亏的时候你需要交税吧？100万买进来，90万卖出，你觉得能赚钱？你觉得需要交税不？我亏了10万，不用交是吧？所以你这个东西。不用担心，对吧？它是一个亏的一个逻辑啊！你想太多啊，真的想太多。你去问问在那个马来西亚 KLCC 附近的那些原来买那些老盘的人，你问他房子卖了出去吧？你问他100万买进来原价卖了出去不？卖不出去，很困难。我跟你说，所以我告诉大家啊，你要买东南亚的房子，我告诉你一个黄金准则啊！我不能说东南亚的房子没有投资价值，当然有它的价值，有搞头啊！不能说没有搞头，我们不能这么极端。我告诉你一个黄金原则啊，你听好了。黄金原则就是本地人不买的房子你就不要买，本地人不要的房子你就不要，本地人能买的房子喜欢买的房子你再去买，好吧？那很多人说，哎呀，马来西亚的人我看他们都是买那种带地的别墅的呀，我们不能买，那你就别买不就结了呗，对吧？你干嘛去接那些所谓的市中心的公寓呢，对吧？那些本地人都不愿意买的，对吧？所以你要想好，你本地人不愿意买的你一定不要买，知道吧？你为什么？你如果是去买本地人不愿意买的东西，你将来这个一手房买出去，你在二手房转手出去，你就失去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基本盘，而且往往这些东西性价比都是很低的。我跟你说，你要买房子，你走进一个售楼中心，他妈都是那种漂亮的前台黑丝小姐姐，各种香槟啊，各种贵式服务的，赶紧跑，你知道吧？一旦是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房子一定是没有性价比的，知道吧？一定是这种有问题的。你买房子的过程越艰难，讨价还价越艰难，整个过程越痛苦，跟你抢的人越多，这个房子往往是有搞头的，知道吧？而不是那种贵式服务，对吧？香槟劳斯莱斯全程给你到位的，那是因为给你提供了情绪和价值。你买的这个就不是房子，而是一种快乐，而是一种消费，知道吧？你就不要想着赚钱了啊。那有人说我买这个房子就是为了消费，就是为了快乐啊，那可以，那绝对是可以的，对吧？那我不就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了嘛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老是要说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两三年嘛，就是很多国内的中产啊，稍微赚了点小钱，之前经济比较好嘛，赚了点小钱，手上有个200-300万现金，好像自己很有钱了，然后跑到马来西亚，现在你说是不是至少已经亏了30%了，40%了，对吧？然后现在经济，国内经济又不好，你赚钱又很难，那你这个钱是不是就消耗掉了？你再想回头就没这么容易了，朋友啊。包括泰国也是一样的啊，什么芭提雅那种海边的那种高楼，对吧？带泳池带健身房的，我跟你说，他那跟你说的那些包租协议也不靠谱，你知道吧？为什么？这些公寓在买进来的前三年是黄金期，知道吧？好租，卖相好，知道吧？就像那种18岁大姑娘一样，人这个吹弹可破，对吧？非常好，地方特别有卖相。但是问题我问你在哪里，知道吧？当这个房子进入到这个衰退期啊，也就是7-8年以后，这个房子一定是不行的。而且它的物业费，东南亚虽然讲起的人力成本比中国要低，但是它的物业费也是比中国要高的。在房子进入到7-8年以及10年以后，这个房子就进入到衰退期，它会怎么样？房子别人不太愿意租啊，租不起价格。房子的这个维护成本越来越高，而且物业成本越来越高，同时你不折价你是根本卖不出去的，知道吧？所以这些房子为什么本地人不碰？为什么你们这些中国的这些大陆过去的台湾香港人过去的这些韭菜要去碰？就是这个问题，知道吧？我说了这个实话可能动了很多人蛋糕，但是没关系，对吧？咱不在乎，对吧？我就是说一些，你们这些人老是给我发邮件，我跟你说这种东西你一定要注意啊！我不可能所有都告诉你，但是你记住我的给你的这个金玉良言啊，就是说买房子本地人不能买的啊，本地人不要的咱也不要，知道？本地人要的咱再要，知道吧？如果他法律规定只允许外国人买，不允许本地人买啊，只允许外国人才可以买的房子，本地人又不看的，那一定是垃圾，好吧？记住就行了。还有人跟我说，他说，哎呀，完蛋了，老徐，这个我们在这个马来西亚就是快被收割死了。他说最近这个又出了个新事情，2026年这个外国人买房，原来的印花税呢，从这个购置税从4%要翻倍涨到8%了，对吧？又是，而且马来西亚不用交，专门针对这个外国人的，那好了嘛 ，game over， 对吧？那你现在就是说， 你一旦入了这个套，你就基本上砧板上的一块大肥肉，对吧？人尽每个人都过来宰你一刀。而且我跟你说，带小孩去那边读书，最后的这个结局是你只能办第二家园。为什么？因为很多那边的国际学校，他压根就不收，不给你办学生签的，知道吧？最后就是说你去办第二家园就行了。办第二家园一个什么问题？你需要买房，对吧？所以知道了吧？这是整个是一套流程，一套这个收割链在里面啊。那已经掉进去了的人，那没办法啊 ，game over。那如果还没有去的人呢？那你看了我的视频，你自己独立思考一下，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对吧？我可能也是错误百出，漏洞百出，对吧？但是总的来讲的话，你可以把我跟你说的这些东西你做一个参考，好吧？